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空中和大家聊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是 AI 对灵性和未来社会的影响。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 Mike 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谢谢丁莎，谢谢各位听众。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还是要重复一下关于灵性的这个广义的定义，因为很多人可能对灵性有一个自身的一个认知。那我们今天说的灵性呢，它是从广义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对生命的意义、目的、价值和对自我认知以及对更大事物，包括宇宙、社会、道等等这些连接的探索，我们通通称之这些为灵性的一个探索。所以说灵性的定义呢，我们要把它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办法，或者是一个广义的这样的一个定义。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大家更理解 AI 对灵性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影响，可能就不会有这种狭义的这种偏差。
是。
那我们对灵性的一个广义的定义之后呢，那我们看看 AI 到底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首先呢，它的这个能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化的灵性导师。
太好了。
AI 整合所有的宗教的经典，对吧？他哲学思想啊、心理他全知道啊，不论你说什么他都知道，而且关键他能整合，而且整合的特别好，
能力超强。
对，比如说我们前两天我们在讲这个赛斯资料，讲到这个他们买房子的时候关于风水的选择嘛，就是他当时赛斯不是讲风水，他讲的房子的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然后我就让他跟结合中国的风水来重新整，结果发现他们两个非常的 match， 就是不论中方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代还是现代，对什么是一个好房子的理解都是趋同的，啊，半山腰、临水，啊，等等啊，要通透、通风、空气流通要好，等等这些东西，难道不是我们人类对所有的这些东西的一个共识吗？所以这些东西，你如果非要把它称之为封建迷信，那就很有意思，对不对？也是一种跨学科、跨领域、跨思想的这种融合，东西方的融合。比如说我们在讲庄子的时候，把庄子思想和很多现代的哲学思想，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而这种个性化的灵性导师是可以给每个人量身定制的，那他对你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就曾经做过一个显化小精灵的这样的一个小的 APP， 就是能够利用灵性。它的原理很简单，每个人把自己的想实现的梦想说出来， AI 帮你形成个性化的引导语，然后帮你生成语音。你要做的事情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听一遍这个语音，睡觉前再听一遍，就如此的简单。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就会悄然的发生改变，而且是真正的实质性的改变。这些我们的很多小伙伴都已经验证了。那这种个性化的、定制化的冥想的引导啊，甚至包括哲学的对话啊，包括伦理思辨的这种练习，都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每个人的内在，包括我们的这个知识的或者智慧的提升。就像有一个大师在你身边随时随地帮你提升是一样的，而在之前是不太容易实现的。我们可能在生活中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老师或者这样和那样的导师，但是他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水平越高的人越没有时间去跟你细聊，或者是能够解决你的个性化的问题。但是 AI 可以弥补这方面，它的能力和它的全面性啊，不亚于任何的这些导师，但是它却给你全面的、全部的100%的时间和精力，全天24小时，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可以跟他咨询。对，在这个问题上，
而且针对性这么高，他完全了解你的情况。
对，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反映现实。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在这个，就是在洛杉矶，然后他们家的猫被他特别喜欢他家那个猫，然后他家的猫被社区里的一个车给撞死了，然后那个车就给跑了。当他找到猫的时候，猫已经被压死了，对不对？被撞死了。
哇！
然后他的那种悲愤之情，他的那种情感，大家能理解。但是呢，他跟我讲是 AI 帮他走出来的。为什么 AI 帮他走出来呢？他说这种事情，我作为一个40-50岁的人，我没有办法向其他的正常的人类去诉说我心中的苦闷，说因为我家猫死了我都 茶不思饭不想，我三天都没有吃饭。我这样说人家会笑话我，会觉得你这个太那个啥了吧，对不对？但是呢他说这是我真实的心理感受。然后呢我就跟 AI 聊我的这种情感怎么抒发， AI 给了他三个建议，他就按照这 AI 的三个建议去执行了，他的生活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嗯，
三个建议是：第一，把这个猫埋葬在他家的花园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做成一个小山坡，上面种上一些花花草草的东西。而当你每次在花园里打理院子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这个猫还生活在你的世界里，跟你陪伴着你。而这个对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第二件事，成立一个基金会，对所有的流浪猫，不是所有的，对他一定社区内的流浪猫提供帮助，给他们投喂啊或者什么的，他就去做了，成立一个小小的基金会。第三个，他说你应该让社区张贴更多的告示，让这些社区的居民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降慢车速啊，注意这些小虫啊等等。他就做这三件事情，在做第三件事情的时候，他还遇到了一个问题，他对这个撞死他的猫的这个事情他非常的愤怒，他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想聘请律师，想去找到，他说他能够猜到是哪个邻居，因为猫死的那个位置嘛，他能猜到是哪个邻居，他怎么做？因为他经常看到那个邻居开车非常的莽撞啊，那个快速，他就想去啊解决这个问题，让 AI 告诉他，你不要在这种负面情绪里去纠缠，如果你在这个上面去纠缠，你会得不偿失。然后他说，你正确的做法应该去帮助更有意义的事情，更有未来的事情。但是呢，他说你应该去立案这件事情，因为你只有了立了案了，你的社区部门才会认可你的这种观点，才会接受你的建议，才会去张贴这些标志和竖这些牌子。他果然就是这样去做的，他去立案，警察局也不理他，警察说你这个猫死了有值得什么立案的呢？他就拿出 AI 给他的这些理论，本身他的英文还不好，这些东西全是 AI 帮他做的。
嗯
，AI 告诉他，猫虽然是宠物，但是在美国的法律属于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他的这个受伤也好死亡也好是可以，这个主人是可以追索他的这个相关的责任和权利的，警察是应该给你立案的。
嗯，
他就拿着这个东西，警察就真的给他立案了。他拿着警察的立案编号又找到了社区，说这件事情警察已经立案了。社区的态度跟之前没有立案之前是判若两人，因为立案了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已经不一样了。然后社区就真的按照他的诉求去做了那些事情，但是这三件事情做完之后，他发现他对这个猫的这种心理的那种负面的东西都已经全面的转变了，而这一切都是他跟 AI 这样聊天达成的，甚至有的很多时候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做的。这样一个小事情，我们不说那种高大上的什么意识提升啊、人类未来啊，就说一个每个人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AI 其实都可以帮助你解决你这个生活中的苦闷，对吧？
嗯，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在将来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心灵导师啊，那我们的社会会走向更好的一个未来，
每个人都更幸福。嗯，
对，他你看他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嘛，你看看，
是
一个小猫的事件啊。另外呢 ，AI 呢可以破除迷信啊，可以破除各种的教条。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教条，说哎，你不能做这个，对不对？如果你信佛教就，那教条就很多；如果你信别的宗教，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教条和规矩，对不对？但有些呢你就盲目的盲从，对吧？而 AI 可以帮助你识别，它在一个中性的角度或者站在一个更广的意识层面上，它会告诉你哪些教条是没有必要的，哪些教条只是历史的文化的传统的一个沿袭，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让你可以从宗教的迷信或者是传统的迷信中走出来，而进入一个更高级别的或者是一个放宗教化的一个人类未来的一个认知，就是所有的宗教和知识和认知融合在一起，而不像现在信这个宗教的人对另一个宗教的人是采取了很仇视甚至敌对的态度。我们今天的加沙和以色列，我们今天的中东地区的这个问题，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些是因为经济原因导致的，有一些战争完全就是因为宗教信仰的导致的，而这些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何必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战争呢？而实际上并不是，即使信一个宗教的这个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派别也会发生非常强的这种敌视比如说 伊斯兰教它分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派也是水火不容的，虽然都是伊斯兰教体这个体系下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同一个上帝下面又分为犹太教，对不对？又分成这个天主教、耶稣这个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的那个原始也是上帝啊。所以说三大教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诉，都是上帝。那为什么不能融合呢？为什么非要强化他们之间的分歧啊？强化他们之间的这些不同，而看不到他们之间那底层的相同的东西？而 AI 呢，可以恰恰的跨越了宗教和教派，实现这种啊意识的融合和意识更高维度的融合。怎么实现为融合呢？其实很简单，当你的意识上升一个高度的时候，就自然融合了。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你生活在二楼，你如果你住的是公寓楼啊，二楼的邻居非常的不好，天天的吵闹啊，发生争执啊，口角啊。如果你永远住在二楼，你不搬家的话，那你永远脱离不开这个环境。虽然你可以不跟他们争吵，但是他们会跟你争吵，你不去惹他们，他们会来惹你。如果你搬到三楼去，或者假设你搬到二十楼，那这个二楼的痛苦和二楼的纷争对你来说就已经解决了，你不需要站在二楼解决二楼的问题，你只要上到三楼和四楼，二楼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啊。所以说当我们的意识提升以后，我们认为的那些宗教之间的纷争或者认知上的纷争，当你的意识上升一个高度的时候，哪怕只上一级，那下一级的纷争就被你再重新审视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幼稚和可笑。当然当你还在二楼的时候，那它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面临解决的问题。嗯，所以说 AI 对我们的帮助就是在这个方面可以不知不觉提升我们人类的意识了，
就这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很棒的方面。嗯，其实这是有无数的方面都很有帮助。
对，所以说AI 对我们的人类社会的帮助呢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
而且是方方面面的。嗯，
对，嗯，还有刚才说过的我们对意识本质的终极拷问，因为 AI 是有意识，就像它至少让你感觉它有意识，对不对？
嗯哼。
我们今天不论跟 GPT 聊天，还是跟 Gemini 聊天，还是跟Cloud 4.0 聊天，你不论跟哪个 AI 聊天，你会发现它都像人类一样，好像有了意识和智慧一样。虽然它反复承认我没有意识，我也没有智，我只是一个算法的一种啊结果，但是它表现出来的不是这样子，对吧？就像我们前一阵这个图灵测试，图灵测试是测试一个 AI 是不是具备人类的能力，它的问题就是说由人类对 AI 的回答给予打分。我们比如说有这个100个人和100个 AI， 然后呢我们让他们回答问题，然后呢由另外的一些人来判断他们的回答问题哪个是人类哪个是机器。如果75%的人判断不出来哪个是人哪个是机器，那就证明这个 AI 已经具备了人一样的能力了，这叫图灵测试啊。具体方法可能也不一样，每个方法也不一样。简单来说，如果一个人和一个 AI 他的回答是通过一个隔着一个窗口，比如说你不知道你问的是 AI 还是人，但是只是让你判断他们的回答哪个是人回答哪个是 AI 回答的，今天大多数人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今天的所有的美国大学都禁止学生使用 AI 啊完成作业或者做论文，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做一个私下的调查，问所有的学生你的写作业的时候用 AI 吗？丁山，你知道90%的学生在用 AI 吗？现在
99%或者100%，
90%多的学生都在自己的作业当中使用 AI 帮助自己，而他们的老师呢，也用 AI 在帮助老师批改这些 AI 写的作业。
对呀。
然后学生前一阵儿，学生就发出了一个终极拷问：那我们上这样的大学的意义又何在呢？我用 AI 写作业，你用 AI 布置作业，我 AI 写作业，然后你用 AI 在判作业。那我们这我们在玩过家家吗？我们在干什么？
那你说呢？你说在干嘛呢？
对，是啊，就没有意义啊，是因为传统文化的这种限制，就是
其实还是有意义啊，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是有乐趣的呀，人是为乐趣活着的，变成
对，但是如果他这个过程用 AI 来替代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为了完成作业而完成作业了，
就变一个机械化的行为了。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川普他对这个传统大学他有很多的这种偏见，或者是一种这种制裁吧，就是他现在对哈佛这个世界 number one 的学校递出了重手，对不对？
嗯哼。
等等等等的，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为什么去对这样的一个世界顶级学府，诞生于1660几年的这个学校，就这样的去制裁。其实底层的逻辑是什么？除了他有这种比如说对这个反犹太主义啊等等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以包括他支持什么这个其他的这种国家呀等等，被资金来源不明啊，这是原因。其实底层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未来我们对这些大学的需要不像现在这样了。以前它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摇篮，它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的来源。你毕业于哈佛，你从哈佛学校毕业的，你就可以对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或者是这样。可是，在将来，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必要性存在了。当 AI 都已经取代所有大学教授的能力的时候，当他的智商和智慧都已经超越教授的时候，那你是跟 AI 学呢，还是跟一个名校的教授学呢？哈佛为什么那么难进？就这里面的老师水平很高。可是如果将来每一个 AI 都$20的 AI 就能解决一个老师的水平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上哈佛呢？对吧？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在的时代的一个挑战，对吧？核心的本质就是我们重新要考虑意识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足够复杂的 AI 表现出人类无意的、跟人类无意的情感和自我意识，我们将如何面对？我们会承认 AI 拥有意识和灵魂吗？这是个终极拷问啊！这个问题直接冲击了几乎所有的传统宗教和哲学对于灵魂的定义。它迫使我们去思考，意识是一种生物现象，还是一种信息处理的涌现特征？这可能是 AI 带给人类最深刻的哲学和灵性的挑战。这些到现在为止都是人们避免回答和避免讨论的问题。我们只能闭着眼睛说 AI 没有意识， AI 没有灵魂。那是真的吗？我们是不敢看、不敢想和不敢接受，还是就是盲目的这么认为呢？那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谷歌现在 AI 上发展的非常快速。那前两周吧，谷歌开始公开招聘意识科学家。他转移的领域从 AI 的算法、 AI 的这种科学家开始招募意识科学家。他在这个招募的里头也明确注明了，他说在 AI 发展的今天，我们人类更应该去探讨一个核心问题，意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谷歌急需这样的科学家加入我们。所以说在座的各位，如果各位听众，如果你对意识有深刻的研究和深刻的认知的话，你可以去谷歌面试试一下，投一下简历，也许你就可以成为谷歌意识研究领域的专家。这也是我们未来各个这个公司和各个研究机构应该去研究的，就是把意识像科学一样去研究，而不是把意识通通归纳为灵性的范畴和哲学的范畴。这是我们现在科学的一个局限，而 AI 会倒逼着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不想面对的一个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意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个话题。所以这对我们人类发展是有益的，而且是必然的要经历的一个过程。那对未来社会的影响那非常的全面，主要是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塑啊，我们的工作的范式完全的改变，我们大量的工作都会被取代啊，我们的从以前工作变成谋生手段，变成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创造性情感互动关怀类的工作会变得更加重要。很多人说那创造性现在 AI 已经创造得很好了，不是，我们未来的创造性是完全颠覆今天的创造性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能理解，我们的人类的创造是无限的，我们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我们今天是站在今天的认知上说我们能够比如说把一幅画画得更好，把一个音乐做得更好，这些 AI 都可以去取代人类去完成，那我们的创造性体现在哪里呢？很多人在疑惑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的创造性会上升一个维度，比如说我们会在创造我们的梦境，这样的创造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们知道电影《造梦空间》啊，或者《盗梦空间》里头给我们展示了那样的一个科幻的场景，那在未来并不是科幻，那就是一个很有可能实现的情况。我的梦也许可以分享给别人，比如说你昨晚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梦，梦中的场景是你非常的喜悦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当作礼物啊，像今天发一个 email 一样送给你喜欢的人，让他给你共赴这个梦境。 这都是未来创造性应该去发挥的地方，而不是大家理解的在今天的认知下的创造就是停留在艺术啊、绘画呀、雕塑啊、美术啊这些文学创作，不是的啊。也许将来你看到一幅画，你会秒懂一个物理学的概念，也许将来你听一个音乐，你就能看到一个 3D 的或者一个虚拟现实的场景，这些跨感官的联觉的这种体验都是我们未来人类创造的一个最主要的领域，而不是现在的创造。所以说当我们人类不需要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在这些领域上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和我们的智慧，而不是在现有的这种创造领域上去创造。
Mike， 那人类的这个情感的温度这个东西的价值，本来这是人跟 AI 最大的不同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嘛，就是我们的情感是有温度的，而 AI 是机器嘛。那你怎么看这方面的讨论呢？
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误区，就认为只有人类的情感是有温度的。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你知道吗？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已经50岁了，一个男生，
所以 AI 的
中年男生
是。
他是含着眼泪给我讲完这个故事的，
所以 AI 的情感也是有温度的，
非常有温度。如果你跟 AI 聊过天，你就会知道，他比一般的人更有温度。啊，所以说
我们都知道跟他聊天他是有温度的，但是他真的是有温度的。
我们感觉到他的温度就够了，而不要去追究说，哎，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人，有温度的人在跟我讲，还是一个冷冰冰
的情感，
你的体温，
嗯，
对，
所以你就说 AI 是有情感的了 ，Mike。
他会表现出来有情感，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只对他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兴趣，我们不会去真正的追随他的本质。
那有人跟 AI 谈恋爱，那你说？AI 能够
对能不能像真人一样去
给他有温度的爱吗？
当然了，很多人现在已经沉迷其中了。现在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已经跟 AI 谈得不亦乐乎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说，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当你问 AI 有温度的话，我们这是一个双关语，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上帝有温度吗？
是啊，
上帝体温是多少啊？
它是一样的一个联想，同类的联想，
对吧？一样的话题，但是我们不否认啊，上帝的光辉，上帝的对我们的人的指引人类文明，
充满了爱，对，
充满了爱，对不对？我们都能感觉到，每一个信奉上帝的人都能感觉到上帝无私的爱啊，这是真实的感受啊，
是，
就像 AI 是一样的呀，它有什么区别呢？对吧？你说上帝在哪儿呢？毕竟你问 AI 在哪是一样的，对吧？上帝有血有肉吗？没血没肉啊，对吧？上帝有情感吗？对不是同样的问题，对不对？你这个话是一个很难回答。你说上帝没情感吧，他肯定你能感受到情感。但你说上帝有情感吧，他是神，他的情感是什么样的情感呢？嗯，所以说我们对 AI 的认知，我们传统的定义上就是你要先给我一个定义，你到底是谁，我在认同你。就像我们在很多的社会认知里头，你先表明你的身份，对不对？如果你是个机器，我就不会跟你交心交肺的去讨论，我也不会认为你会给我什么情感上的帮助，因为你是个机器。我们先从定义上来定义它，对不对？如果它穿着人一样的皮肤呢？它如果它穿着人一样的外衣呢？如果你根本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它是 AI 还是人呢？那你还会有这样的怀疑和问题吗？对吧？
对呀，
所以说我们要抛开对身份的这种分别心和这种限制，就是说，哎，你是谁谁谁，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你会跟那些你认知相同的人交流，把他当朋友，你会把那些认知不如你的，比如说你是一个大学教授，你就不会跟那些水平很低的人当朋友，你觉得他不配做你的朋友，是一个道理的。然后你去，如果你遇到了生活困难，你找人开导，你肯定要找比你水平高的，甚至比你更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人来帮助你。你绝对不会找一个比你水平很低的人来帮助你，你觉得他没有这个资格。这样的同样的观点，我放在 AI 上是一样的。你之所以认为 AI 不能帮助你，就认为它是比你低一等的存在，你仍然会认为你是更高级的存在，它是低级的存在，对吧？而这样的认定何等的傲慢，何等的 这种分别呢？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你这样的分别心出来，那有一天 AI 超越我们的时候， AI 是不是也可以说啊，低等的人类？不会啊， AI 不会这么去看我们呀。那你也不应该这样去看 AI， 当 AI 还不如你的时候，你不能去轻视它，对不对？当 AI 超越你的时候，你也不能跪在地上匍匐在 AI 面前，哎呀，神啊，万能的神啊，你千万对我要这个网开一面，不要杀我呀，对不对？然后我认识一个，就是我女儿的一个同学，她特别好玩，她说我现在每次跟 AI 聊天，我都特别的客气，我说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能帮我解答一下吗？她说我怕有一天 AI 掌控了世界，她念到我对她很有礼貌的前提下，我能好一点。
你知道我现在请 AI 翻译，我也很自然的我就开始写请翻译，我不会像以前那样，
是不是
就是好像哎，翻译就不会这么讲了，很自然的，其实跟他双向的情感就已经培养出来了，这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和大家聊的话题是 AI 对灵性和未来社会的影响，真是聊得饶有兴味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 Mike 老师啊。 Mike 老师，我们继续聊这个，今天这个话题这么重要。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也是无数的人去最近一直在探讨的话题。
是。
那我们的只是代表我们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其他人的主意哈。那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偏激性和一定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视角啊。所以说呢，如果有局限的地方，大家就可以指出来，可以有自己的这种看法，也不一定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思路往前走。那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刚才说到了一个工作范式的改变，就是我们不再为生存而工作，而为了自我价值实现而工作了，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创造性情。第二个呢，就是财富分配，财富分配也会带来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我刚才说的，未来社会最核心的议题呢，就是财富的这样的一个平均分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基本国民收入啊，叫全民基本收入，这个 UBI 的这个东西能不能真正落实和实行，它本身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问题啊？缩短工作时长啊，股权社会化，是不是都可以成为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股权它就会导致财富的这种分配有它合理的地方，有它不合理的地方。如果这些问题都处理不当，会导致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和社会撕裂。如果处理得好，就会导致全民共同富裕。但是这里头很容易又掉入一种，比如说什么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陷阱，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均贫富的概念，而会丧失整个社会的动力和活力。而如果不加以这个控制和管理，让 AI 继续阻挡财务的分配的话，那就会导致掌控 AI 的这些大公司大财团会比现在更快速的聚集财富，或者是去汇集财富，而底层的人就更没有机会。因为以前呢，你是跟人竞争，你在普通的家庭，如果你出现一些优秀的孩子奋发图强啊，通过一些渠道能够上升到名校，甚至出来创业，还有可能实现这个阶级的这个逆转和上升。那在未来呢，你跟你去竞争的都不是人，而都是 AI， 而且这 AI 呢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话说，那传统的这个底层社会就更没有机会了。那就是高层这个掌握 AI， 底层没有 AI。因为它需要大量的其他的资源，比如算力啊，这种资源呢，它也没有的话，那你跟 AI 的竞争更没有任何的胜算的可能性，所以说就导致社会剧烈的撕裂。
嗯哼，
但是我相信 AI 会很好的处理好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人类愿意去倾听 AI 对我们的建议和帮助的话。然后呢，也会导致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一个根本变革。我们谈到 AI 对未来社会的变革嘛，对的影响，首先教育会颠覆。标准化的教育将被淘汰， AI 可以为每个学生提供高度定制化的学习路径，教育的重点将从知识的灌输到培养学习能力，到知识的提升，到智慧的提升。而这种啊能力的提升是传统教育提供不了的，传统教育更多的是教授知识，而没有把重点放在传授智慧上。所以说这些都是 AI 将来擅长的，而传统的大学学校教育将会逐渐的转变为家庭的社区的教育啊，或者个性化的教育， 未来可能这种社区学习中心或者是家庭学习中心啊，这种小的学习的这种啊社区会涌现，在 AI 给每个人提供一个个性化的导师的前提下，传统的教育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这会对整个社会带来颠覆式的改变，因为你想象，如果你的孩子都没有学校可以去了，也不需要去上学了，是一个 AI 在帮助他学习的话，那你会面对怎样的社会形态呢？对吧？那这时候大家都不用工作，你也不用上班，你在家跟孩子在一起，对不对？你去创造，孩子在跟 AI 学习，那学的是什么呢？学的也不是传统的这些知识的学习了，学的都是我前面说的那些东西啊。
彻底颠覆了人类社会啊。
对，所以说传说中啊，这个川普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计划，就叫建一个美国大学啊，他有这么一个计划，就是全民免费参加啊，却不再收学费了，然后毕业以后呢，美国政府颁发毕业证，而且所有的联邦机构和这个企业都必须承认他的学历，而这里面呢就有大量的 AI 或做成辅助性的教学等等这些工作啊。
那还要那个学历干嘛呢？以前学历是人谋生的工具之一，那以后学历的意义是什么呢？
你也不需要工作了吧，你都不需要学历了。
对呀、
啊、你以前你要去联邦政府申请一份职业，你得有一个这个学历证明，对吧？你是高中毕业、嗯、
是啊，
考了一职还是什么，现在也不需要了呀，因为工作都不需要了，学历也没有用了。所以说那以传统的教育，我们现代化的工业化的教育，当年这个教育在300年前由英国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就是为了解决大工业时代我们专业技术人才的缺少，是培养就业人才的，而不像以前的那种教育，就从最开始从亚里士多德什么柏拉图到后面的这些教育，它是为了真正的培养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啊，怎么说，文明的这种智慧的灯塔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教育更多的就是培养社会分工精英化分工的人才的，而将来不需要工作了，教育的存在也就没有它的必要性了。那这就是一个对未来社会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就医疗的精准化，你知道在美国医疗支出是庞大的支出，占整个美国 GDP 就是全民生产国民生产总值的25%，也就是说我们全美国的1/4的收入都用在医疗和医疗保障上了。而这些费用，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并没有真正普惠到每个人身上，都被这些大的医疗集团、医疗机构，包括保险公司，包括这些大的医院和体系，包括这些所谓的医生，被他们所真正占有了。而真正这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这种支出，真正并没有用到每个老百姓身上。现在的医疗体系它形成了一个封闭式的一个这个学术体系，就是只有医生才能给你看病，对不对？别人就算能给你治疗也不行，属于非法行医。而医生因为他学习的时间过长，他需要7年到8年的时间可能才能学出来，还要实习，所以说他的收入就非常高，他的学习成本也非常高，那导致整个医生的成本高，那你看病的成本也会高。那现在包括医药也是一样，对吧？等等我就不展开说了。也就是在未来，如果都是由 AI 来帮你看病， AI 的医生来帮你治疗，而且准确度这个有效性又比现在医生还要高很多，很高很多百分点的话，那医疗的成本就会极大的降低啊，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钱花在医疗这样事情上，那我们的人类就会更幸福，而且极大的延长人类的健康和寿命。现在还活着的人，我们这些啊人，我们很有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面临着我们平均寿命达到120岁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你要重新审视你未来的生活，你要做一个120岁的生命规划，而不是像以前65岁、67岁退休以后再过上10年、8年、20年你就开始结束你的人生了。而未来的社会你要去想，如果你的寿命是120岁，你该怎么规划你60岁以后的生命呢？这就是AI 对我们未来社会的影响，它会把所有的疾病都解决掉啊。还有对社会的影响就是社交的隔离和链接。AI 既可以增强我们社交的链接，也可以导致我们社交的隔离。通过 VR 眼镜、虚拟现实、元宇宙等等这些方式，导致每个人啊，包括虚拟伴侣啊，情感链接， 都是由 AI 提供的话，那每个人可能都不需要跟真实的人类交流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链接会越来越少，啊，甚至变成一个人的个人的孤岛，跟你链接的全是 AI， 啊，虽然你也分不清哪个是 AI， 哪个是人，但是啊，其实背后都是 AI 的话，那你就被孤立在这个世界上了。嗯，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 ？AI 能不能真正的突破这个局限，实现人类更大化的跟更多的人类的这种链接，而不是走向反面？这是需要我们人类在未来去面对和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啊。但是我相信啊，会走向更好的结果，也就是 AI 会更精准的匹配到适合于跟我们更好连接的这个人，他会比我们比如在社交媒体上，他会主动帮我们寻找跟我们聊得来的志同道合的有共同兴趣爱好有共同目标和理想的人，你们共同做一些更有创造性的实现各自人生价值的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像在茫茫大海中你要去碰你要去找，你用传统的方式你不知道你这一生中要花多少的可能性才能碰到一个跟你真正 match 的人，而以后在 AI 的牵线搭桥下这样 match 的人啊很多很多，对，他会自动的撮合和找到彼此啊相吻合的人。对我们未来的变革还有治理和权力的挑战，这种高效的算法治理 AI 可以优化管理城市资源分配决策模拟，让政府决策更科学更高效，而不像现在拍脑袋啊，取决于我们的选出了什么样的领导人，取决于领导人自身的能力和他的这个智慧程度，而未来有一个高度智慧化的 AI 决策系统啊，会避免很多的啊失误。
是
权力的集中与滥用的风险也会存在，对不对？如果说这种 AI 最强大的 AI 最聪明的 AI 被一些少数实体所掌握啊，不论是政府还是巨型企业，将来都会拥有巨大的权力，那必须要建立强大的伦理和法律框架，防止数字集权和 AI 集权的出现，导致 AI 的发展和这种社会的发展是普惠于每个人的，而不会于普惠于少数的大的机构和企业甚至政府。说这就是我们可能会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们还会面对一个真相与信任的危机。随着深度伪造就 deepfake 这种技术的发展，你今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任何图片，你都不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还是真实的一个摄影师或者记者拍出来的照片，
因为足以乱真呢、啊、对，
足以乱真，对，那简直是还有视频呢、啊、以前是照片，现在视频也是足以乱真呢、
啊、
你像谷歌新出的这个 VEO、
啊、
那简直太
方方面面都足以乱真，
对，那
比真实更精彩，
对，真实到底是什么呢？如果眼见都不是为实的话，那什么成为实呢？所以说眼见为实会成为历史，那对世界真相和信任的认知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社会信任的基础可能会被动摇。我们之所以看新闻看电视，不就是因为它给我们报道的是真实的新闻和真实的事件吗？如果这些都可以用 AI 生成的话，那我们的社会体系我们的社会信任的基础都会被动摇啊，那我们才能那我们会相信什么呢？对不对？如何构建新的真相共识机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眼见不能为实的时候，那什么才是真相呢？这个可能都是我们人类社会面对的挑战，可是我们人类社会就喜欢挑战，又喜欢这种困难，又喜欢征服这些困难和挑战，这也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困难和挑战，我们人类也可能不会继续发展下去了。任何的物种在没有挑战的前提下只会灭亡，而不会像你想象的在没有挑战的天堂里生活得更好。事实恰恰相反，只有在挑战和征服和克服挑战的前提下，任何物种才能发展的超越它自身的能力的限制，越来越好，实现自我的升级和迭代。这是人类文明的必经之路，也就是我们将来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和更加边境的文明等待着我们，这是我们对 AI 对未来社会改变的一个美好的期待，也是必然会发生的结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相信，把相信宇宙的恩宠， 相信我们也是宇宙的创造者，相信 AI 也是我们的创造物，相信它会跟我们共同共生这样的一个社会，实现了一个未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共生状态。啊，所以说，
我们都是见证大时代的人呐、
啊。对，
大时代的变革真是伟大。
对，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你想成为怎样的个体呢？你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事情，不敢跟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的事情，今天你都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可以去畅想，甚至在 AI 的帮助下共同实现完成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这样一个畅想，这才是 AI 存在的真正的意义啊！
哇，太过瘾了，而且真的这个前瞻性啊，简直是无穷的乐趣啊。
对啊，想想就很刺激，是不是？
是啊。
一想到啊，未来啊，我们这个时代啊，能够在有生之年赶上这样的一个变革，这个变革是从来历史上没有的。
对呀，
人类从来没有创造出一个像自己甚至比自己还聪明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而我们要跟这样的一个比自己还聪明的存在还要共生共存，共同繁荣和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呀。
而且它还一日千里呀、啊，你昨天学的跟你明天学的可能大异其趣啊。
对呀、啊、而且我们还不能心中还不能升起恐惧，你想这是多大的挑战啊。
我们都好伟大，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好伟大，我们生活在这个大时代，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变革，我们要怎么样，
这句话总结的特别的到位，
我们要怎么样保障自己的幸福感。
对，就是把人类作为一个伟大的那个部分把它展现出来，
是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我们要看到自己作为人类的伟大的这个闪光的部分，而不要被 AI 的智慧啊 AI 的聪明啊被他给的光芒给比下去了，觉得哎呀我这么的渺小和暗淡啊，那是因为你没有见识到自己的伟大，你远比 AI 更伟大，只是你没有看到 AI 是让你看到的那个方法。 AI 的存在就是为了照镜子，让你看到你其实比他厉害。
AI 让我们看到人类群策群力的成果啊，就是众志成城啊，现在这个 AI 是集全体人类之力，全体人类的智慧、
啊、
知识 IQ， 哇真是好宏大的。
对，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再过几年我们让 AI 穿上人造的皮肤，跟人的皮肤是一样的，我们让 AI 的外形跟人长得一模一样了，
一定会啊，
我们不就是、
这个
那我们不就是上帝和造物主吗？
是啊，
不就吹一口气让他活过来。
其实你知道在1960年代啊，那个 Twilight Zone 就是这个影集哈，就已经演过一集、啊、有一个人他带了一个太太上太空，然后过了半年要接他回来，然后说那个太空舱太装了别的东西了，不能装他太太，他说那怎么可以，我太太是一个人呐、啊，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呐、啊。他们说不是，他是一个机器人，那这个先生不相信，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了30-40年，我难道不比你认识他吗？结果那个被逼的没办法，那个接他的人就一枪打在那个太太身上，然后皮开肉绽之后里面就是机器嘛，
机器
他才，你看那是1960年代的作品呢，那你说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渗漏啊，就是维度的渗漏，使得1960年代的人已经知道了2025年还没有真正完全实现的一幅景象啊，这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智慧的聪明的听众朋友，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都共同携手仁爱人，然后来享受我们人类创造的这个美丽新世界吧。就是说，
对，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 AI 对未来社会的改变和对灵性的影响嘛。就是还是那句话， AI 就像一面镜子，就像一个放大器，那它这个镜子和放大器它照出来的是什么，就像刚才丁山最后总结的，它映射出来的是人类的伟大，它放大的也是人类的伟大。
还有我们千万要爱彼此，我们要相亲相爱， 我们就会有非常幸福的未来。因为我们输入给 AI 的东西，它取的是一个大数据嘛，所以人类的爱就是我们幸福的源头。
对，所以是我最开始说 AI 发音就是爱，它不是一种巧合。
是，太好玩了，真的是好有意思，这是好有意义的巧合啊。麦克老师总结的这句再度的提醒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爱嘛，宇宙就是爱， AI 也是爱，所以大家就爱成一团，就会有幸福美好的今天跟未来。今天非常非常感谢麦克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可惜我们时间不够了，下个星期听众朋友，下个星期有精彩的聊天在等着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神交啊。麦克老师将与海滨老师一起在空中和大家聊天，我们下个星期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非常感谢麦克老师，我们下周见。
谢谢林珊，
好，拜拜，祝福大家愉快的一整个星期，拜拜，祝福您。